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在这里也要特别的欢迎你。首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耶稣丰富的恩典常常与你们同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来到雅各书的第三章了。我希望透过上几次的雅各书查考，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并且体会到主话语里面的丰富。我们不但要明白主的话，更重要的，我们要按照主的话语来去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所以，让我们用一颗敬畏神的心，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今天，我们会谈雅各书的第三章，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十二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当大家读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第三章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特别是第一到第十二节，它的主题是很明确的，就是在谈论舌头的问题。如果你看第三章的13到18节，你会留意到13到18节是谈论关于智慧。这两大段的经文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谈论不同的主题，但是如果你细心去思想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们中间是有一个非常显明的主题，他们其实都是在谈论一个话题。 让我在这里暂时卖个关子，先不向大家透露他们之间的关系。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我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的思想这两段经文的关系。今天我们会集中的看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下一次我们会详细的看第七到十二节。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谈第一和第二节，在日后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会回到第一和第二节，到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师父呢？雅各的意思是不是叫我们都不要当师父呢？因为我们当中有谁敢说我们的舌头从来不会犯错呢？这一切的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讨论。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一到十二节是在谈论关于舌头的问题。在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研究细节之前，让我们尝试的去思想一下，看看第三章和第二章有没有什么关联，借此来帮助我们掌握的更清楚整幅的图画。第三章谈到的是关于舌头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而第二章所谈的是听道要行道，我们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试想想，当一个人只听道而不行道，这个人的生命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呢？这个后果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只听道却不行道的基督徒，他头脑里的圣经知识会越来越多，但是他的生命却没有什么长进。慢慢的，他就会开始用他所听到的话语去攻击别人，神的话语就成了他攻击别人的武器。这种现象在教会里是司空见惯的。听道行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神的话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后果就是我们会用神的话语去论断，去批评别人。可能你现在正在听的时候，你心里已经在想，哈，这就是某某人的问题，应该叫他收听张晨所讲的雅各书查考，或许会帮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请你不要那么快用主的话去对照别人，主的话这面镜子是给我们先对照自己的。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就是你呢？可能你每一次看了镜子之后一看就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忙着用这面镜子去照别人，而不是照自己。如果你是抱着这种态度去听神的话，那么第三章的内容正是针对你说的。我们也可以从信心和行为的角度去看第三章和第二章的关系。你可以夸口自己是多么的有信心，多么的爱主，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勒住自己的舌头呢？你的舌头每天所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你的舌头所流露出来的东西就能够显明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信心。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每天实际的行为来证明我们的信心。大家或许已经留意到，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雅各已经谈到了舌头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重温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六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大家留意到，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雅各已经谈到舌头的问题。这节经文的内容其实跟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话是非常接近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章其实跟前文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第三章所谈到的是听道不行道的后果。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如何知道一个基督徒是否完全呢？完全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指属灵生命的成熟。雅各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能力勒住自己的舌头。同样的，在雅各书第一章的26节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虔诚的人，他的特征就是他有能力勒住自己的舌头。让我用以下的三点来总结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里的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点就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是反映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态。这个道理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在实际生活里这是非常的真实。比如说在中医学里，其中一门的诊断法就是透过观察一个人的舌头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体健康是如何。如果你去看中医，很多时候他都要求你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一看。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个举动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医师来说，你的舌头的颜色、形状都会告诉他很多关于你身体健康的情况。在属灵的层面上，这一点也是事实。你平时说些什么话，都直接地反映出你属灵生命的状态。比如说，当你心里面对某某人有不满和怨恨的时候，每当你跟人谈起这个人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的言语就会流露出你对这个人的不满。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33到37节。马太福音十二章33到37节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这里的果子是指什么呢？我们从哪一方面去分辨一个人是好树还是坏树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透过他所说的话。因为舌头所流露出来的，其实就是心里面所充满的，而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真正本质。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善的人，因为他内心是良善的，所以他所流露出来的话也必然是良善的。一个恶人，因为他心里面所充满的都是邪恶，所以他口里所流露出来的都是邪恶的东西。你们看，雅各所说的话都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他其实是在解释主耶稣的教导。第二点，我们在雅各书的第四和第五节，我们看到雅各告诉我们，舌头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是非常的大。雅各书第三章第四节比喻舌头为一个小小的舵，舵虽然小，却能够掌管整只船的方向。第五节也说到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它也像一个小小的火花，虽然小， 但是却能够焚烧整个树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舌头只有三寸，但是它的威力和影响力却是非常的深远。你有没有留意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出现问题，都是因为一句话所造成的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位弟兄跑来跟我说，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探访另外一位弟兄。他回来告诉我说，那一位弟兄现在的属灵状态不是很好，他变得非常的骄傲和自大。他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去跟他见面或者谈话，最好提一提他。跟着他就向我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这一切就是证明了那位弟兄的属灵生命已经出现了问题。我听了这些话之后，当时心里也非常难过，我被他的话影响了。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过那位弟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必须挣扎去抛开这些的评语，我不想这些评语去影响我对这个弟兄的看法，所以我求主给我一颗客观开放的心去见他。后来当我有机会见到那位弟兄时，我发觉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就体会到舌头的厉害，一句话就能够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们如何去看对方。犹太人的拉比也意识到舌头的威力，他们说杀人的罪和毁谤人的罪，相比之下毁谤人的罪更为严重。杀人只是拿走一个人的生命，当一个人被你毁谤的时候，他就要背起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和羞辱来度过他的一生。这种的伤害比起死还要来得难受，所以我们要谨记住雅各的提醒，我们要非常小心去看管自己的舌头，千万不要用它来伤害别人。我们经常以为我们有权利有自由随意发言，于是我们就毫无顾忌地去批评论断别人。有些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弟兄的守望者，他们必须要说真理，于是我们就随己意地去批评别人。我曾经听过一位传道人公开批评另外一位传道人为异端，当我听了之后，我问他说，你是否认识那一位传道人或者听过他的教导呢？我很惊讶地听见他回答说，他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他。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听到别的传道人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传言，根本没有任何的根据和证明。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舌头，千万不要让它成为了魔鬼的工具来去借刀杀人。第三点，在雅各书第三章的第六节，雅各告诉我们，舌头有能力毁灭生命。舌头就好像火一样，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制服它，它不但能够毁灭别人，而且最终将会毁灭我们自己。我所说的毁灭，就是指失去我们的救恩，因为第六节说，舌头会使生命的轮子焚烧，意思是说它会摧毁生命。其实这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给予我们的警告。主耶稣提醒我们，凡骂弟兄是磨砺的，就难免地狱的火。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们心里对人有什么不满，他们不敢用暴力去报复别人，但是他们会用舌头去进行报复，他们会用言语去重伤别人的自尊心，或者用舌头在背后去毁谤别人。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主耶稣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不造就人的话，他都要审判。让我们再看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36和37节作为一个的提醒。马太福音十二章36和37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亲口地对我们说，在审判的那一天，神会按着我们所说的话来断定我们是义人还是恶人。请大家留意第37节说到定你为义和定你有罪。上一次我们不是谈论了一个人如何才能够称义吗？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审判是按着我们舌头所说的话来判断的，因为我们的言语是反映了我们的本质。神将会按照我们的话语来审判我们。当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明白，雅各不是想说舌头本身是邪恶的。既然舌头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正如第一章17节所说的，神所赐的一切都是美善的，神是不会将邪恶的东西赐给我们，因为神本身是美善的。雅各要告诉我们的是，舌头的问题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不能看见自己的内心是如何，但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言语中看到自己的内心是如何。如果你有时间安静观察你所说的话和你的话所带来的果效，你就不难察觉自己属灵的状况。正如第五节所说的，舌头就像小火花一样，能够焚烧整个树林。第六节也说到舌头可以污秽全身，这里的全身也可以指教会，而舌头可以指教会里的一个成员。你有没有留意到，教会里只需要有几个在言语上没有节制的人，就可以很轻易地摧毁教会的和睦呢？你平时是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呢？你的舌头所流露出来的话，能够促进教会肢体的和睦呢？还是造成了许多的怀疑和纷争呢？雅各提醒我们，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自己的舌头。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切的问题，当然是针对那些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说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并没有活在主耶稣的王权底下，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让圣灵去掌管和引导，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力去管辖自己的舌头。这样的基督徒最终将会成为魔鬼的工具，透过他们的舌头，魔鬼将会去做破坏教会的合一的工作。相反的，如果我们是常常让主耶稣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里作王，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言语，这个小小的舌头也会发挥出美好的果效。比如说，圣经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怎样才能够使人和睦呢？就在乎我们的言语是否流露出智慧。当教会里有肢体不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当一个和睦的使者，说使人和睦的话。当有人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我们就说恰当和造就人的话，这就会使这个人的心得到畅快和鼓励。试想一想，如果教会里的每一位基督徒都下定决心，让圣灵完全地去治理我们的生命和舌头，教会将会是如何的吸引人呢？但是如果我们只做一个听到却不行道的基督徒，我们的舌头 肯定会给教会带来痛苦，带来离间，带来混乱。你到底想成为哪一种的基督徒呢？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的来去看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七到十二节，我们会继续的谈论关于舌头这个话题。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来鼓励你们的心，引导你们的脚步，使你们更加的去明白他的旨意，使你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能够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去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愿神祝福你们。
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被你的心我愿除掉，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